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啊，大家打开圣经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哈，这里讲到的是神一般启示的作用。神创造了世界，虽然眼睛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借着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这个 creation， 我们就可以晓得关于神的事情，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另外我们翻到诗篇第十九篇，在诗篇里面有一些是叫做自然诗哈 ，Nature Psalms， 就是歌颂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这些大自然都是在为创造之主做见证。诗篇第十九篇一开始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诸天，这个穹苍，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说有一位造物之主的存在。那这是一般启示的第一样，就是大自然。从大自然看到大自然，我们知道说有一位创造之主他存在。在近代的话，就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叫做智慧创造论，有没有听过？Intelligence Design， 对，智慧设计论，对。这讲到就是说，看到这个世界哈，看到这个宇宙，或者是有些人他们看得很细了，他们看一些细胞，看一些一些细菌的构造，觉得非常的精巧。就这些都是必须有位设计者。最出名的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大概200多年前英国的一个神学家 Paley， 他讲了一个例子，人家问他你怎么相信有神？他就举一个例子，他就掏出一个表来，说你看这个手表非常的精巧，又有时针又有秒针，你把它打开来，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齿轮在那里转。那如果你有人走在沙滩上捡到一个表，然后就问他说这个表是哪里来的，那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个表就是海浪冲来冲去，然后自己就跑出一个表来，你一定会说 ridiculous。 那你看到这个表，你就想一定有一个造表的人存在才对，一定有一个 designer， 也有一个 creator。 而如果一个表的话，你还觉得说必须有一个 designer， 一个 creator， 何况说这个宇宙呢，也必定是有一位造物之主的存在。这个是 intelligence design， 从这个大自然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位设计家，有位造物之主。另外你看到这个宇宙非常的有条不紊，很有秩序的一个宇宙，这么大一个宇宙，谁用这种能力把它维持住？一定有一个 power 在那里维持它。从这个宇宙我们看到说神是蛮有能力的一位神。有时候我们觉得人很了不起，你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啊，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在 LA 的这个 brush fire season 马上就要开始了，这 Santa Ana 问你一吹的话 brush fire，每次那 brush fire 一开始的话，这些消防员呢、就是要 fight 那个 fire 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大家就想，如果下一场大雨就好了，搞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消不了的火，如果是天上下一场大雨，哎，一下子就没事了。你说人现在这么伟大，都可以到太空都会干嘛？但是这个一些天然的现象，它没有办法处理。可是如果自然界出现一点啊，神叫他下场雨的话，马上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神的能力非常的大哈。我们只是从这些小现象来看，何况整个的宇宙哈。另外就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有感受，我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世界，非常好的一个世界，神对很爱我们啊，对我们就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让我们来住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看到说神是一位有慈爱的神，就是你观察大自然你会得到一些结论，这是一般启示大自然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良心哈，在外面是看到自然，里面就是人的良心。而人很奇怪，全世界的人都有良心，不管是黑人白人亚洲人什么人都有良心啊。 你如果做了坏事，都会心跳加速，都会出汗，都会发脸红，哪个对哪个错，如果有人这边插队，你在那排得好好的，有人插你的队，你在美国会很生气，你到了中国也是很生气，到台湾也是很生气，到哪里都是觉得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就是有一些不需要讲的，不需要建立法律的，大家都有一些是非善恶之心哈。那这个 moral law 这个良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说服的一个论点哈。我以前不信主哈，后来读了这个 C.S. Lewis 这本 Mere Christianity， 他强烈的说服我，他一开始几章就是讲这个 moral law。他讲得很精辟，就是人怎么里面会有这种是非之心啊？他就一点一点的推下去啊，推到最后你就是找不出别的借口，你只能承认说有一位神的存在，所以世界上人里面才会有这些 moral law 哈。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哈，里面讲到一个现象，讲到一个是非之心啊。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哈，这样子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啊，刻在他们心里，讲的世界上的人都有这个啊，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啊 ，conscience 良心啊，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讲到说，虽然有些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律法，他们没有说神摩西颁布律法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世界上的人都有这些是非之心啊，神的律法刻在他们心里面，就是这个良心全世界人都有，他们都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对的，那个事情是错的，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告诉我们说世人都有这个良心。我们现在观察全世界的确是这个现象啊，人是有良心的。那另外不但是良心的话，人还有一种敬拜神的天性哈，或者不是重点，我就稍微提一下哈。这是一般启示，主要是在两点哈，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关于人的良心。说我们有这两样不是够了吗？那一般启示为什么不够呢？如果一个人他不信神不信神，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看到这个美丽的大自然，他说我相信有位造物主存在。然后我也觉得说人都是有良心的，这不就够了吗？那这不够哈。一般启示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一般启示的一个价值哈，一个重点哈。第一个，它是对它的价值哈，对人的良知而言哈，就是我们一般启示里面一个是我们这个良心的问题哈。我们虽然是有罪，但是全世界的人可以说是良心未泯哈。或多或少还保持着神所给的那个良心在那，还有某个程度的是非之心哈，这是好的。对宗教的兴起而言，就是有一个现象是世界性的，你走到世界某一个任何一个角度都有宗教，都有人在拜神，即使是那些假神，假神的话是因为他们找错了对象。但是你说奇怪，世界上这么多人，为什么到什么地方的话都有人在拜这个拜那个？那这是一个你不能够否认这个现象，就全世界的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在那里拜啊。这告诉我们说，人somehow，不管是他心里也好，是或者是他所观察的到这个大自然而言好，就像罗马书讲的，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啊，启示在人的心里面，就是你到处就看到这个拜神的现象，你没办法解释。一定是有神的存在才会有这种现象。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虽然说我们不光靠这个一般启示，光靠大自然，光靠自己良心不够，但是可以做一个补助，就从这个大自然我们看到啊，神真的是很伟大啊，我的神你真伟大哈，这个能够创造这么好的一个宇宙哈，所以你学科学学什么的话跟你信仰一点都不抵触。为什么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呢？他们是越研究下去就是越没有办法说否认一位造物之主的存在啊，最后只能做这个结论，一定有神的存在。所以这些是对我们一个信仰的辅助，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好，这是它的价值哈，有这些价值。一般启示的价值的例一哈，这个图表我以前给大家看过，就是你到处可以找到这些世界宗教统计的这种图表。大致上来说，就是世界上的人类 85%左右都相信有神。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的是基督徒所信的这位神啊 ，Christians 啊，广义的基督徒的话占世界人口的1/3，但你说啊，还有很多回教徒啊、印度教徒啊、佛教徒，他们也在拜就是了，只是他们拜的对象不对了。但是真正说全世界没有神，这个无神论，或者是说我不 care， 我不要有宗教信仰，我不管有神还是没神，但是我就是什么都不拜，你说有也好，没也好，我不理。就这种无宗教信仰加上无神论合起来，大概就是将近全世界人口的15%。你说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minority， 那85% 都在拜神，你就知道说这个一般启示啊，不管是从自然界从人的心里面而出来的话，就知道有它的作用，因为有这么多人在敬拜神啊。一般启示的价值的第二个例哈，就是有些人他们想的比较多哈，我跟大家引用过这个康德他讲的一个蛮出名的一句话哈，这个康德他是在西方哲学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哲学家，是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哲学家。那他就是有这么一句话说，两件事情我越诚恳的思考，心里面越充满了敬畏之情。那哪两件呢？就是 the starry heavens without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哈。外面这些天上的这些星星，那另外一个就是我里面的这些良心，我里面良心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个自然界，还有就人的良心。就他越想的话，就越感到有敬畏，因为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啊？天上的星星，这个宇宙哪里来的？然后为什么人的心里面都会有个声音告诉他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他越想越敬畏哈，这是一般启示的价值。一般启示的不足之处哈，第一个是他不能够提供救恩的知识哈，神最主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拯救世人。那这个救恩的话，必须我们有个救恩的知识，知道神的拯救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你光看这个大自然，你去看日出日落，看这些高山，看大川，看不出神要怎么来救我们，所以他不能够提供救恩的知识哈。那第二个，他不能够提供正确的知识，这个是跟我们的神学认知有点关系哈。你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creation， 这个宇宙的话，是一个已经败坏的宇宙。自从罪进入世界之后，不但说人败坏了，连这个整个的 creation 它都是堕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自然，虽然你还是可以感到它的美、它的伟大、它的壮观，但是已经不是神当初最初所创造的那一个，你不是看到的不是 original， 而是受到 damage 的。even 这个 damage 你还是觉得它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可爱。我说第一个就是你所看到的不是原样，那第二个就是你的理性败坏了。就最进入到人的良心里面之后呢，就是人对事情的观察跟解释常常是 distorted， 是扭曲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之后，有些人看到他不觉得说有神的存在，或者看到之后他得到不同的结论，人的理性也败坏了。那第三个就是人的良心也败坏了。为什么有些人他的良心多一点，有些人他的良心少一点，有些人好像做事真的是很没良心啊，就人的良心也败坏了。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光是靠一般启示它是不够的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一般启示它不能够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如果只是去看看这个到 Santa Monica 海边去看看日出，看看日落，不能看日出了，看看日落，日落很美丽哈，然后就可以满足你心里面那种敬拜神的需要嘛。好像你看了很多日落之后，也不觉得说灵性得到很满足，一定有另外一种才能够满足，另外一种追求才能够满足你的内心这种需要。所以这个大自然不能够完全满足人类的需要哈。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人需要重生得救，得到新的生命，才能够恢复关系，得到满足。所以这是一般启示虽然很好，但是它有它的不足之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我们指的就是圣经哈。圣经我们说它是神的话语哈。几处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耶利米书好了。耶利米书第30章第1节，就在旧约圣经里面， 常常出现的一个字眼，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然后他所说出来的就是耶和华的话哈。大家还是翻翻圣经，虽然我都给你印出来跟打出来呢，养成一个翻圣经的习惯哈。耶利米书第30章第1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哈，你要将我对你所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第3节，耶和华说，你看，一直说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圣经本身就说啊，这是耶和华的话，这是耶和华，这种例子很多啊。弥迦书也是这样子说，但是我们这时候来翻到提摩太后书第3章16-17节哈，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还是要翻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提摩太后书第3章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问这里所说的圣经是旧约还是新约还是全本圣经？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有没有新约？还没有新约，所以他所说的这个 scripture 主要是指旧约圣经，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提摩太后书，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本书有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在当时的背景来说，因为我们那个解经的话需要了解当时的背景，说这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成书了哈，还没出来，那应该讲的主要是指的是旧约而言。那好，那既然说旧约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一点我们 OK 了，那这个新约怎么办？那新约是不是神所默示的？还是说这句话只能 apply 到旧约上面？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新约也是神所默示的呢？新约圣经里面跟旧约一样，它有些地方它也肯定说自己是从神那边来的话语。请你翻到加拉太书第1章啊，加拉太书第1章第11节-12节，我读给弟兄姐妹听哈。加拉太书第1章第11节，弟兄们，那保罗在讲话哈，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很肯定在说，我所传的这个福音，我所讲的这些信息，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出于人的，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在肯定自己的信息是从神那边来的。请看启示录第1章啊，启示录第1章第1节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一开始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从神而来的信息哈。那这是新约圣经，请再翻到希伯来书第1章哈。那这几节是很重要的经文哈。希伯来书第1章第2节哈，1节跟2节2节哈。第1章第1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哈，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哈，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等等，就告诉我们说，在过去古时候，神借着先知把他的话语传出来，但是在这末世的时候，耶稣再来之后呢，借着他儿子亲自活在我们当中来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启示。说大家有听到一句话说，这个启示是渐进的，是progressive 哈。就是到了耶稣的时候，神的启示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是一步一步来的。旧约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的话，一切就变得更加的清楚哈。 再翻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学这些神学呢，主要是要认识神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样子说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哈，以马内利，神活在人的当中，那个时候把神最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到了耶稣的时候得到的那个启示是最大的启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四福音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核心， The heart of the Bible 是那个 four gospels， 因为四福音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的降生、他的救赎啊、他的复活。所以你如果把四福音从圣经里面拿掉，就好像把一个人的心从他身体里面挖掉一样，就是他失去那个 heart。 所以这个整本圣经的那个 heart， 他那个中心的核心就是四福音的部分。书信部分就是解释福音的啊。那旧约是是隐藏着耶稣，是告诉耶稣要来哈啊。那耶稣他是那个这个整本圣经的中心人物哈。下面跟大家介绍这个有两个观念哈，我们会花最多时间是在第一个观念，就是OK， 这个题目叫做启示的保存。在下面有两个观念，一个是神的默示，在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是正典的形成哈。神的默示 inspiration 默示跟启示不一样哈，启示是 revelation， 就是当神把他自己显示出来的那个时候叫做启示。那这个默示的话，就是把启示记录下来，把启示保存下来。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感动圣经的作者把神的启示忠实无误地记录下来，以至于我们现在看的这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的本身一样。如果是只有启示而没有默示的话，那只有当事人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这些后代的人没有东西可以读，那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默示哈。还有一个就是正典的形成哈。我们为什么现在有一本圣经里面有66卷书，旧约有39卷啊，新约有27卷，这66卷书是怎么来的哈？这些书是所谓的正典哈 ，canons。那就是说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它自然形成的，就感动圣经作者的灵，也同样感动神的子民，让这些神的子民认识到哪些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这些经过当中，有一些自然的拣选跟淘汰的过程，所以慢慢的这些书卷呢，就在这个 community of God's people， 就是神的子民当中，就慢慢就认识说，哎，这本书是出自于神的，我们要保存下来，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保存下来，到了最后它就是旧约慢慢的就成书了，然后过了几百年之后新约也慢慢的就成书了。有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观念，你们可能听人讲过或者是在那里读到说这个圣经是开会投票出来的在主后第325年的时候有个尼西亚大会，然后那是君士坦丁召开一个会议，有从罗马帝国每个角落来的那些主教，他们开了一个大公会议，然后在那个里面有决定说哪些是正典哈。那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看法哈，在那个会议当中，他们不是去投票在那里选出哪些是圣经的书卷，而是他们在那里做了一个 confirmation 的一个手续。就其实在他们之前那300年，这些什么四福音书啦、保罗的书信啦等等，早就是在各教会当中被接纳、被传颂、被在那里讲的。然后他们到那时候只是做了一个 来 confirm 说基督徒已经接纳的书是什么哈，那这是新约的部分。所以正典的形成，我们就相信这也是属于这个启示的保存的一部分哈。神既然说有给默示，让圣经作者哈感动以赛亚，感动保罗，感动约翰，把神的话语给记载下来，那么神也感动神的子民把这些正典给保存下来哈。那有。在那次的会议，我不晓得有什么书卷被淘汰。我知道有些比较 controversial 的一些书卷，好比说雅歌书，旧约的那个雅歌，还有新约的雅各书，是后来有些。但是我们在66卷书的时候，在那个那次会议当中的时候，应该就已经都成了，是。大家可以帮我再去查一下，你看到什么？啊，对，那个不是正典，对，对，选出来的正典之外的话，就是有些是旁经，有些是伪经，对，呀，那个正好你的问题是什么？细节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会有一些他们所不接纳的，有一些是接纳的，对，他们 basically 就是 confirm 大家已经差不多接纳的一些。那有些那些旁经啊，那些哈，到现在还是有些我们有保留下一些部分的这些旁经，就是就是有些教会有在那里读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把它接纳为是正典，就觉得他的那个权威性不够，他的启示性不够，他不能够把它完全看作是神的启示啊。他们那个拣选的那个过程的当中，就是教会各地的教会怎么会接纳这些啊？就是刚刚讲的那主要是那两个观念，一个是启示，一个是默示。他们看哦，这本书的内容是不是神的启示？是不是它本身就有一种权威，说启示所带来的权威，就是它就是讲说耶和华的话是这样子，它有这边本身有说这是神的话，这是启示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默示的部分，就是写这个圣经的人是不是神的代言人。那在新约的话，就是他有没有使徒的权威，这个apostolic authority， 就是看他是不是神的人，神的仆人，就自它是一个自由的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慢慢就接纳出来，对。这可能要下课的时候你没有问题，我们再来谈一谈。但是我今天花很少的部分在这个上面，我们要看这个末世。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末世啊，这属于一个神学的一个范围。末世怎么发生的？圣经是神所末世的，但是神怎么末世一个人？那就有几种的看法。我选出其中的三个最常被提到的看法，我解释一下。他们都在讲什么？一个叫动力论哈 ，dynamic theory。这种的说法就是说，圣灵感动圣经作者的思想，他就把一个意念摆在他的心里面去，然后他就写出来神的话语。那圣灵并没有说叫他写什么字。他也许就很感动，然后他就这边写出来，但是写什么字的话，圣灵没有影响他，所以呢，他写出来的就表达出他个人的那些风格，他的特色，那这叫做动力论。那另外一个叫做 verbal theory， 或者有人在 verbal 后面加一个字哈，plenary， the verbal plenary theory。这些字加上去都是很有道理的， 都是有很多的讲法在里面的。这字句充分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灵不但是影响圣经作者他的思想，而且连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在圣灵的影响之下，所以当他写出来之后，每一个字哈，一点一画都能够合神的心意。那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个叫 dictation theory 哈，这种就是说人是完全被动的，在末世的过程当中，人就好像是一个机器人。神说一句话，说约翰你写下来这个字啊，说太初有道，他就写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会写下道与神同在，然后神就念完了这整本的约翰福音，然后他就把约翰福音就写下来，这就是我们手上的这本约翰福音。在这种那个 theory 里面，就是说人完全是被动的，他所写的只是神要他写的，那这有什么不一样的？说 who cares？ 它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信息在里面啊。如果是听写论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说你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的话你看不到这些每一个不同的圣经作者他有什么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实际上我们读圣经啊，特别是精通原文的一些人，我说每本书的风格很不一样啊，这个约翰福音就是跟路加福音不一样，这保罗书信就是有保罗的风格，跟彼得写出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很明显的有那个personal 的那种 touch, personal style 在里面。所以如果是听写论的话，就是把这一点给否认掉了。那如果是动力论的话，就是说啊，那的确可以看到那个他个人的风格，但是是不是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会不会说神只是要他表达一个思想，那他这句话他可以写这个字也可以写那个字，他也可以多写一个字也可以少写一个字，那还是能够把那个思想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重点就是看看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意思，不必那么咬文嚼字。那这个就是动力论。但如果是这个 verbal 的inspiration 的话，就是说每一个字都是神要他写出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跟人合作，神也让他保留他自己的personal touch, personal style, 虽然可以看出他个人的风格，但是他也这边表达出完全是神的意思，每一个字眼都是神的意思。这个 plenary 哈，加上一个充分的，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the scripture is unevenly inspired, 不是很平衡的inspire, 就是有的地方是多一些 inspiration, 有的地方是少一些 inspiration, 是 unevenly。 那这个 plenary 的话，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部分都是充分的从神那边来的那个默示哈。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哈，先跟大家讲结论。我们的结论就是第二种，就是字句充分论，这 verbal plenary theory 哈。为什么这样子呢？给大家看一些例子，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啊。这个三章十六，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哈，是保罗写的书信，这样子说啊，讲到神给的这个应许是指的谁说的？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哈，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哈。这个原文的记载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那这个时候就用这个字的复数形态跟单数形态来决定了。这里说不是众子孙， 不是当初写的不是复数的，而是那一个子孙是单数名词的。那可见的说，他们很在乎这个圣经的一个字是复数跟单数，来决定说到底神应许的是谁。那这个是 verbal theory 的一个例证哈。我们再看看第马太福音第22章哈，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的地方呢，22章31到32节。撒都盖人不相信有复活，他们就来找耶稣的麻烦，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番话，中间有一段耶稣这样子说啊，马太福音22章31节开始，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那耶稣就是在一个时态上，一个时事上面做文章，而这里用的是present tense。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不是说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表示说现在还是亚伯拉罕，那表示说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如果说他们都已经死了不存在了，就要说是过去式，就是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既然是说我是现在是说，那表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那耶稣就是在一个 tense 上面做了文章，那这是 verbal theory 的另外一个佐证。再看马太福音22章哈，就下面43到45节啊。那这次是换了法利赛人来找耶稣的麻烦，就是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等等。第43节哈，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哈，就讲到说怎么还称基督为主呢？啊，他就 quote 耶稣就 quote 一个旧约的经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主对我主说，那第一个主就是他们犹太人不敢称呼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他 Lord 哈 Adonai 哈。那下面那个是一个所有格，我主，我的主。那既然是称我的主，你如果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怎么会称自己的子孙说我的主？那这是在一个所有格上面做了文章，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圣经它是一个 verbal 的 inspiration， 就是甚至说它是单数或复数啦，它是现在式或过去式啦哈，它有没有一个所有格呢？一点一画圣经都很看重。他并不只是说表达一个观念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没有关系了，差不多了解他这个意思就行了，所以这是这个末世的一些方面的一个探讨。那最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它是字句末世，而且是 plenary，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是那个充分的大家读我们教会的不是我们教会，就是今天给大家的这一本书的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里面，他有讲到圣经的五个特色那这五个特色我跟大家go over 一下这都蛮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第一个是 Bible is authoritative 圣经是权威的那个写那个课本的那个作者也很幽默，他说圣经是权威的，它就是在这个字的 root 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 authority 它的 root 就是 author， 就是作者的意思所以因为神是他的作者，所以他是 authoritative 因为这是神所写的，是神的话语，那所以他有权威性。这告诉我们说圣经不是参考书神的话语不是建议是 command， 是给你谨守遵行的，所以它有权威性，它是我们信仰跟生活最高的一个准则那另外有一点，第二点，他说 The Bible is infallible， 这个 infallible 不会翻你们帮我想出一个很好的翻译来，这个字我不会翻，就是 The Bible never fail， 所以只能说翻得很难听，就是说圣经是不会失败的那其实它的就是说必然成就的意思， 就是只要是圣经所说的话必然成就，神的应许必然成就。 The Bible never fail， 这 infallible， 这 infallibility， 谁想到一个更好的翻译的话，我们可以啊，失落，圣经是永不失落的，不落空的，哎，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 good， 谢谢哈。圣经是永不落空的哈，啊，这个比较好，就是圣经所说的必然成就哈，that's good， 呀，这个很好啊，圣经是永不落空的哈，是 infallible， 啊，很好。那第三个就是圣经是无误的 inerrant， 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是一个重点哈，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说有那三个主要的神学的派别哈，正统派、自由派啊、新正统派，主要就是关于这个圣经的 inerrancy 哈，有些看法哈，圣经是充分的 ，the Bible is sufficient 哈，就是圣经。一旦形成之后，它是神完全而充分的话语，它不需要你再给它加什么，不需要增添，不需要补充。所以如果你看到说有什么新的启示来了，说神又有了新的启示，哪里又出了一个先知啊，他的这些启示的话就是可以跟以赛亚的启示、保罗的启示等量齐观，我们可以把它加在圣经里面，再附带一本书的话，你就知道说这违反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 Bible is insufficient 啊。还有是圣经是永恒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本身就讲到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语必定永远立定哈，啊。圣经是永恒的，这五个是圣经很大的特色哈，啊，大家记得啊，圣经无误。这可能是现代的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圣经无误哈。这个看法，这个根据就是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那既然是出自于神的话，神是不会犯错的，所以圣经就不可能有任何的错误哈。三种看法，就有几种关于圣经无误的看法，我提出三种重点的啊，跟大家看一看。一种叫做 absolute inerrancy， 那第二种叫做 full inerrancy， 第三种叫做 limited inerrancy 啊，就是我们光看这种字眼呢，就很难知道说他在讲些什么。Okay？我们说啊，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哎，很对啊。圣经是完全无误的，这不是跟绝对无误是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圣经是有限无误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是 limited 的，那真的跟前面讲的不一样。但 absolute 跟 full 有什么不一样呢？跟大家讲个讲一个例子，好好看看，上二节呀。在历代志下哈，有一个记载，只是一个例子哈，就记载说造这个圣殿，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也造了这些铜坛了、铜海哈，在那个圣殿前面有个铜海，然后就中间就有讲这个铜海它的尺寸哈，这个铜海呢是一个圆的哈，第四章第二节，历代志下四章第二节哈，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那这都没有问题，径十肘，它的直径是十肘哈，为三十肘，哎，这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说啊，应该是乘以那个派，3.14159，如果是 absolute inerrancy， 就应该说它的为是31.14159，要精确到这个步才算是对的。那如果是 absolute inerrancy， 如果圣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说太阳明明不是从东方升起，是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你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就是说太阳真的是从东方这样子起来，那这个就是有误。如果说你强调是那个 absolute inerrancy 的话，就是要精确到最微小的部分都必须要精确，这个叫做 absolute inerrancy。 有些人他们就是这么吹毛求疵哈，你们也并不是很可笑，因为真的有时候有人会这样子哈，就说啊圣经有错，因为怎么样哈，完全无误哈，就是说圣经的内容都是对的，是完全是对的，但是像刚才那种例子的话，圣经并没有错啊，进十肘为三十肘，就是大概就是那样子就对了。那对以前的人来说，他大概就是量就是量到三十肘已经很准了哈，他就是这样子。那你不能说他一定要精确到那个最 minor 的地步哈。那第三种是有限无误，就是关于救恩的真理上是无误的，但是其他圣经的历史可能是错的，圣经的科学可能也是错的，很多地方都是错的，只有说讲到救恩啊这方面是对的，这是 limited。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是不采取。那刚刚跟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第一种跟第二种哈，所以你知道我们说的这个 inerrancy 讲的是第二种，讲的是 full inerrancy 哈，是完全无误的。好，那我现在要跟他讲一些经文上的和谐，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八节，哦，我们最后再花几分钟就看这一点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八节，保罗讲到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哈。第十章第八节他就讲到说，当初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哈，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那请你翻到这件事情的原始记载，是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民数记第二十五章，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二万四千人。有些人看圣经看得很仔细，他们就说到底是二万三千还是二万四千，这边差了1000人呢、啊、那圣经无误啊，圣经无误里面怎么会有矛盾现象存在，到底是两万三千人还是两万四千人？那这也是圣经无误的一个特性，大家要了解一下，说圣经它讲这些数字它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读那个神学的书，他会给你比较详细的这边解释一下。说如果圣经它是一本 textbook， 是一种technology 方面的一种说明书，那它就必须要讲得很仔细，或者它是一个精确的历史报告，就说哦那天死了23,539人，到最后一个人都要讲清楚。这个才算是讲得清楚。但是如果圣经只是要告诉你当时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啊，当时死了2万多人，那也许是死了23,800人或多少，然后在民数记说是24,000人保罗说23,000人，他 take a wrong number， 那这个是不是那个圣经里面有矛盾呢？这就是你要了解他讲这些事情的意思是什么，他并不是在给你报告一个精确的数字。所以这里你可以说把它 harmonize， 把它和谐起来。那另外还有一些经文，有时候弟兄姐妹会来问啊，说耶稣到底要他的门徒带不带拐杖啊？有些人他看圣经看得非常仔细啊，如果你没有看出来的话，你看得还不够仔细哈、啊、请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啊，有些只是说他讲的不详细， 他也许是有两个天使，但是某一本福音书只是说他看到的，只是讲的其中的一个，或者是说耶稣他那个坟茔那边出来被鬼附的其实是两个人，但是有一本福音书只是 focus 在其中一个人的状况等等哈，有时候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带拐杖的事情呢，也许可能它是两个 occasion， 也许它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在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三年多的时间，也许耶稣差派他们不只是一次，也许耶稣跟他们的 instruction 会有在不同的状况之下有些改变等等哈。所以有些地方是可以把它和谐起来的。另外一个问题，看看这个卖主的犹大是怎么死的哈？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说他是怎么死的，他出去吊死了哈。那这个就不翻了。但是使徒行传怎么记载的呢？使徒行传一章十八节哈。大家要 aware 的一点，说有些地方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有 conflict 有些矛盾，但是实际上它是可以和谐的哈。在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哈，讲到犹大哈，这人由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地，以后身子浮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福音书说他是吊死的。那这里说身子浮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那到底他是怎么死的啊？哎，你也可以说他是这边吊死之后，然后就掉下来了，然后就这样的。所以两个讲的都不错啊。有很多是我们那个对经文的了解不够，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的 data 进来之后，我们就恍然大悟。好比这里说这个身子浮倒这一个字呢，它原来的那一个字，以前人的那个理解意思就是说它是那个摘下来的意思，是 headlong， 就是头上脚下的这样子摘下来的意思。那后来在最近这几十年，他们有新的文件，古文件出土哈，同样的字眼，他们在一般人的那个写作里面有应用到，说它不但是有这种倒下来的意思，还有说发肿、肿胀的意思 ，swollen。所以我们说以前我们不晓得说这个字还有这个意思，一直到最近考古找出这些原来他们还可以这样子用的。如果把这个肿胀的意思用在里面，说也有可能就是他吊死，吊在那边，然后尸身就发肿了，然后后来就崩就掉下来，然后什么肚腹崩裂等等，就一切都可以说得过去哈。那只是我们有些因为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另外一个过去不了解现在比较了解的这个例子呢，好比说以赛亚书第二十章哈。在过去一百年呢，大家就觉得说有一个人物好像是圣经所虚构的人物哈，因为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历史记载上有这一个人物出现哈。就是以赛亚书第二十章的第一节讲到有个亚述王叫做萨尔根哈，亚述王萨尔根打发他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等等等等。就是在一百年前的话，人类所得到的资料说，这亚述帝国我们很了解啊，从来没看到说有个王叫做萨尔根的王，所以就以为说是圣经所虚构的。但是到近代的考古的话，就出来很多丰富的资料，这萨尔根不但是有这个王，而且是在亚述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证实了说这个人的存在啊。所以有很多觉得圣经有矛盾或者是存疑的那个部分呢，就是一来是我们目前的这个 data 不够，二来是就是它可能是同一个状况，但有的地方它讲的是这个角度，讲的是那个角度，犹大是怎么死的，他也许是他就是吊死了，但是后来又怎么样，又掉下来，然后尸身又怎么样，所以它很可能都是可以和谐的。可能有些地方极少数 我忘了是哪一本书写的，不，可能就是我们这本这个 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它在那个页旁边 margin 上面有一个讲的一个牧师的话，就说当我小的时候读圣经，觉得它有1000个错误，当我现在的时候，我觉得它只有6个地方是我不懂的，其他的994个都已经解决了。在 even 我还不懂的这6个地方，那也可能就是说我现在还不知道而已。跟大家，我 miss 掉了一页。Anyway，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最后就结束了。就是如果你读圣经，有些地方你觉得好像有一些矛盾存在的话，那么大部分它都是可以和谐的。你在那里去想一想的话，大部分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说遇到一些你实在还不能够解释的地方的那个地方，你就让它不能解释，将来的话是可以，也许就是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你就清楚是怎么样的，也许在你有生之日又发现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发现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就清楚了。但那些地方是很少的，可是你要 aware 你自己本身，你不要被人家问到说这个你说我从来没听过，那你要自己知道，你也看到说有这些东西，然后你知道说怎么样把它和谐化哈。那这是讲到这个圣经的无误哈。那弟兄姐妹，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步哈。那我们就是把圣经的部分很快的就看过了。那下礼拜开始我们就看关于神论哈。我先有结束祷告，如果结束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自由讨论好了。好，我们来祷告。是天父，实在是感谢你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学习。天父，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启示是出自于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的认识主，让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丰富。我们也是求主你借着这一次的学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在你面前蒙恩，因为看到有这许多弟兄姐妹有追求真理的心，也求主的圣灵保守这个过程。我们探讨信仰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心思意念，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有个合一的心。从神的话语我们有一个好的学习。是主，我们这样子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